有一位政治家，通常也被称为政客，他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病，需要做一个危险性非常高的手术。当他签了手术同意书之后，就被送到了手术房开刀。十几个小时过去了，他被送回到病房以后，慢慢的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他就张开眼睛，东看看西望望的，看看他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他发现他病房里面的窗帘是关上的，他就按铃叫护士来。他说：“护士，为什么要关上窗帘呢？”护士回答说：“因为那个对街的房子啊着火了，火势很大，烧得很厉害，我们不想让你醒过来以后误以为这个手术已经失败了，所以我就把窗帘拉上了。”明白这个笑话吗？护士在嘲笑这名政客，怕他可能会误会他已经死了，结果被丢在地狱里。各位朋友，地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话题，地狱代表的是一个被咒诅的地方。虽然在有些人的口里面呢，常常会用地狱这个名词来骂人，像英文的 go to hell， 该死的，杀千刀的，该下地狱的，像这个电影电视常常拿地狱这个题材来拍这个影集。但是有多少人真正相信地狱是存在的？而且又有多少人会这样想，他死了以后会下地狱，他是罪有应得，包括前面笑话中的那名政客，会不会这样想呢？不会的，我们的想法都是，地狱永远是为别人预备的地方，地狱永远是为别人预备的地方。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最不受欢迎的话题，最难被别人接受的观念，就是下地狱。所以呢，我今天要做一个不受欢迎的讲员，因为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从地狱来的传道人。上个主日钟德明弟兄在报告本周讲到的题目是从地狱来的传道人，有人就翻翻看周报，看看谁是这一周的讲员。原来是林传道。不过我要先声明在先了，从地狱来的传道人肯定不是我。那至于是谁，听到最后你一定会知道的。那这个题目呢，是从更新传道会李定武牧师的一篇讲章来的。我们知道整本圣经讲到许多有关天国的事，有神的国，神的家，新天新地，在那里有平安，有喜乐，没有争斗，没有苦难，没有折磨，没有眼泪。哇，天国是一个好的无比，人人都向往，将来想要去的地方。但是相对的，圣经提到地狱的经文并不是很多。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有几处的经文提到了地狱这个地方。那用犹太人能够了解的方式，他们说到了在耶路撒冷城外有一处的山谷叫新嫩之谷，用来比喻形容地狱。那这个新嫩之谷呢，是犹太人倒垃圾丢动物尸体的地方。在这处的山谷里面，常年火烧不断，烟雾弥漫，常年有虫子在腐烂的尸体爬进爬出。那如果是照华人能够了解的方式啊，这个地狱啊，就是像在庙里面看见啊，有阎罗王、牛头马面、上刀山、下油锅这些地狱的图画和雕像。在英国有一名圣经学者叫做 David Paulson， 他就有很深的感触啊。因为这个世界啊，常常谈论地狱，可是教会啊，很少在谈论地狱的事情。所以在极重的负担和神的感动下， David Paulson 就写了一本书，叫做《通往地狱的不归路》。那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在提醒众人，包括基督徒，要来重视圣经的警告，因为走向地狱是不用思考，也不需要特别努力安排，就自然会去的地方。所以有人就这样说，他这样说，他说如果我想下地狱啊，谁能够阻止我？哇，你会不会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夸大，很潇洒自如啊？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它代表的是一个人类意志的决定，连神也阻止不了他。我想下地狱，谁能够阻止我？只不过去地狱并不是一件让人家觉得很愉快的事情啊。所以啊，有另外啊一位牧师，是北美福音派教会的牧师，叫做 Francis Chan， 他也写了一本书，叫做 Erasing Hell， 擦去地狱，擦去地狱。他说没有一个人啊希望将来会下地狱受折磨，所以啊，如果没有地狱，那不知道有多好啊！那每一个人都可以上天堂，不是很美很美的事情吗？所以他就很努力的从圣经经文中要来找一些证据，要来证明没有地狱。结果呢，他的结论是地狱是真的存在，真的存在，而且有关地狱的经文大多是从主耶稣的口里面说出来的，是从神的儿子那位最有权柄的人来说出这一件有关人一生最重要最严肃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当我们来看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路加福音16:19-31，我们来看主耶稣他是怎么样在描述这个地狱啊。他很详细的描述的是人在地狱里面啊受到折磨的情形。16:23-24说，他在阴间受痛苦，他就是财主，财主在阴间受痛苦，他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面极其的痛苦。那这两节经文说到了人在阴间仍然是有感官上的感觉，他可以看，他远远的就看见亚伯拉罕和拉撒路，他可以说话，他喊着说，哎呀，我主亚伯拉罕啊。财主有热的感觉，困在火焰里面极其的痛苦，他有口渴的感觉，希望有一点水可以让他凉凉他的舌头。阴间就是地狱，阴间不是度假村，没有沙滩，没有海水，没有牌搭子可以搓几圈的麻将。
马可恩土文说，他说上天堂是为了那里的气候很好，下地狱是为了那里的同伴很好。这句话你可以说着玩，听听没关系，但是真正去了那里一点都不好玩。因为在那个地狱里面，在人在阴间不但有感官上的感觉，人还有知觉。25说，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他说人的记忆仍然存在，没有消失，他可以回想他生前吃香喝辣享福的日子，那对比他现在的处境更加的痛苦。可是最惨的还不是这些，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那个绝望啊！你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关在集中营的人唯一的希望就是有一天 可以离开集中营，有人有了希望就可以减轻他那个痛苦，但是没有希望的绝望只会更增加人的痛苦。所以在二十六节他说，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这边也是不能的。这节经文说，天堂和地狱是不相通的，没有希望离开，人一旦进入地狱不可能再出来，没有第二次的机会，没有离开的可能，他要永远的待在阴间，每一刻都是现在，每一刻都是现在，他看不到未来，他没有希望，接受无止境的折磨。这段话听起来很可怕，很令人不舒服，是吧？这是圣经的话，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他不是在说比喻，所有的比喻里面都没有人名，主耶稣在说一件事实，不是开玩笑，不是虚构的，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这些话也不是我自己编的，坦白说，当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心情很沉重，我一直在想，在祷告，那么我要怎么样能够把这段经文说得正确清楚明白。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你心里会不会这样想？神不是很善良吗？善良慈爱的神怎么这么狠心造了地狱这个地方？怎么会眼睁睁看着人下地狱？为什么上帝不给人第二次的机会？第二次的机会使人可以离开那个地方，为什么？为什么？你心里面可能有许多的问号，那神的慈爱在哪里？神的慈爱在哪里？所以让我们回来看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先来了解这段经文的背景，就是在路加福音十六章，主耶稣先说了一个不义管家的比喻。那么在这一段不义管家的比喻是在十六章第一到第九节，这比喻里面说到有一个管家，他对主人交代给他管理的事情很不忠心，那么后来主人发现了，那主人就说，来，管家你过来，把你所交给你管的事情呢交代明白，然后准备要开除他。他这个管家开始心里面要盘算以后怎么过日子啊？如果要去蓝领阶级啊，要去打工种田，没有体力嘛，要去做乞丐要饭要钱，太没面子了，怎么办？所以这位管家就趁着主人还没有开除他之前，运用他的小聪明，运用他在职位上的权力，他就大做善财童子，用主人的钱财广结善缘，希望失业以后那些他现在用钱财结交的朋友能够帮他一把度过生活的难关。所以路加福音十六章这一段的经文，他不是在告诉我们呢要去做慷他人之慨这些不道德的事情，这不是这个比喻的重点啊，不要误会啊。这个比喻在强调一件事情，他说一个精明的人，一个聪明的人要懂得为他一生的生活打算，善用他手上的资源做好人生规划。换句话说，这个比喻在提醒所有的读者，人要有远见，要未雨绸缪，你要做一个精明的投资者，你要善用今生的资源，为你的来生，为那将来永恒的居所好好的规划规划。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重点。当主耶稣说完了第一个提醒之后，接着他又说了这个乞丐拉萨路和财主的故事。那么这一段经文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他目的是要告诉所有的人，当你要做一个很好的人生规划的时候，你必须搞清楚什么才是为来生规划的一个重点。当你掌握了投资的重要性之后，你必须要了解如何投资，你投资的对象，你投资的内容，还有投资错误的严重性。这就是第二段经文的重点，他告诉我们生命生活的中心不要摆在钱财上面， 要放在那世人生命的神身上，就是十三节所说的，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恶这个，就是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金钱。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侍奉神，也不能侍奉金钱，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不是不能做，而是根本不可能同时做。所以当我们再回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在这里主耶稣用了几个非常强烈的对比。第一个是贫穷和富有的对比，贫穷和富有的对比。他说一个穷的一无所有，全身沾烂疮的乞丐，和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的财主，这个财主天天奢华宴乐。你知道奢华宴乐这个字啊，它不是在暗示一种值得羡慕的这种辉煌，而是在表示那个外表上的华丽啊。那么这个财主装扮华丽，天天奢华宴乐，天天办 party， 挥金如土。各位朋友，你知道什么是挥金如土的情形吗？我举个例子，1992年，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那必须要事先声明一下哈。92年那一年，我回去台湾找金主，那找朋友来啊，帮我愿意投资，帮助我在美国创业。那个晚上，有一个电脑公司的老板，我那个朋友过生日啊，就请几个人到那个酒店去喝酒。那个晚上，我这个从美国回去的洋包子，总算开了眼界。那我们一群人就坐在一个圆桌上，每一个人的面前摆一叠新台币100元大钞，新台币100元等于美金3块钱。好，有人来帮你倒酒夹菜，100小费；有人来帮你送个毛巾，100小费；有人帮你换个碗盘，100小费。很快，一叠100元大钞就给光了。虽然这些钱是由请客的主人提供的，可是呢，用别人钱我还是很紧张啊。有时候我就装傻不给。啊，服务生不会客气，你装傻，他就自己伸手来拿。那个晚上，我们在酒店吃喝够了，又续摊去 KTV 唱歌，搞到早上5点钟才结束。所以我必须说我还不是基督徒啊。所以我估计了一下，我的朋友过生日那天大概他花了美金10000块。这种 party 叫做挥金如土，挥金如土。那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朱门酒肉臭，路有什么冻死骨，意思在讽刺富贵人家的酒肉多得吃不完腐臭了，但是穷人们却在街头挨饿受冻而死。一桌吃剩下来的酒菜可以送给无家可归的人吃好几餐，财主桌上掉下来的这些食物碎屑可以给拉萨路充饥，人只要有一点点的爱心，一些小钱就能使别人感受到在阳光下的温暖。可是呢，拉萨路躺在财主家的门口，好像隐形人一样，在财主家进进出出的人全部视而不见，拉萨路得到的关心，反而只是几只狗过来舔他身上的烂疮。人心的冷漠，再没有比这个更无情了。后来，乞丐拉萨路死了，那位吃尽3珍海味的财主也死了。财主纵使有万贯家财，也无法贿赂死神逃过一死。黄泉路上无贵贱，人人都有一死，他们在死这件事情上算扯平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这段经文中最强烈的对比，也是最震撼人的结局。在世上穷困的乞丐拉萨路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而那位在世上享尽荣华富贵的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却在阴间受痛苦。这个非常强烈的事实大大颠覆了犹太人的宗教观念，犹太人明白也接受 死亡不是一切的结局，但是在犹太人传统的想法，财富是什么？上帝给人的祝福。咒诅呢？贫穷呢？是上帝给穷人的咒诅。所以财主死了应该上天堂，穷人死了应该去阴间。为什么这样子出乎意料的结局，命运大翻盘，猪羊变色，跌破众人的眼镜，这样子的结局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所以这段经文不是在说明或告诉我们这两个死人的遭遇啊，这段经文在讲一个震撼人的事情，就是这个去阴间的遭遇究竟发生在谁的身上？去阴间的遭遇究竟发生在谁的身上？这才是最令人受不了的一个真相。而且这段经文，它主要的目的也不是在传递那个地狱很可怕的观念，告诉你地狱是一个折磨、令人心情很沮丧的一个地方。主耶稣说这件事主要的目的，乃是在于挑战假设，在挑战假设向那些金钱却贪爱钱财的宗教领袖挑战：你真的以为你死了会上天堂吗？你真的以为吗？主耶稣说：你们搞错了，贪爱钱财的法利赛人，你们错了。你真的以为地狱都是为别人预备的地方吗？各位朋友，主耶稣这个挑战的假设，难道不也是向世世代代的人，向今天坐在教堂的人发出这个问号？你真的以为你死了以后会心想事成，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吗？你真的有这种豪情壮志，人生可以潇洒走一回，挥挥手，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真的有这样子的豪情壮志吗？故事还没完，接下来这段经文又丢出第二个炸弹。为什么财主会去阴间？为什么有钱难道有错吗？难道我有错吗？这是几年前台湾朗朗上口的一句话：难道我阿腾有错吗？是不是财主曾经做过强盗，这个财富是抢来的啊？或者这个财主曾经是政府官员，他的财富是贪污收回来的？都不是。在这里弟兄姐妹，耶稣并没有直接指出财主犯了什么罪，而是间接的指出来财主主要的罪不是在于他做了什么，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在于他什么都没有做。弟兄姐妹，是在于他什么都没有做。财主天天看见贫穷穷困的乞丐拉撒路躺在他门口，他毫无怜悯之心，什么都没有做。神是爱，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当基督徒心中有神的爱，怎么会可能什么都没有做？雅各书第四章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二十五节说，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受安慰，你倒受痛苦。财主，财主，为什么你会在阴间？想一想，回想你生前只顾自己享乐的日子。各位朋友，赚钱有钱本身不是罪，但是当那个钱来影响人、控制人的时候，整个情况完全不同。没有错，没有错，钱是上帝祝福人的工具之一，但是钱也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祝福。钱也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祝福。箴言十五章说：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烦乱不安，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你同不同意这句话呢？有没有很多钱真的有比较快乐吗？ 当人的心渴慕我需要有更多的钱的时候，心就被抓住了。想要发财的人就掉入许多的试探迷惑，那些有害的欲望就把人往下拉，这个时候人的心就被引诱离了真道。人的心生出许许多多的愁苦，每一个愁苦像一支一支的箭一样刺穿了人的心。各位朋友，钱是世界上可以通行无阻的护照，哪里都可以去，但是只有天堂进不去。我们都知道这件事，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那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就十六章啊，他就提醒所有的人，他说你要做一个精明的投资者，你就不要把金钱当作神来拜，钱是工具，不是你的主人。你要善用今生的钱财来规划投资在永生的居所，因为这些钱财在人死后通通成为无用之物。主耶稣又指出来，他说人死后的命运，人死后的命运是由现在生命的实况所造成的结果。箴言二十四章说，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衡量人心保守你命的就是上帝，上帝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这位财主活着的时候，虽然得到社会的赞美和羡慕，但是他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却被神厌恶。更惨的是什么？死亡不是结局，死亡只是另一个永恒的开始。在这个时刻他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他已经没有机会去改变将来的命运，结局已经定了，他要待在阴间受永远的痛苦，被深渊限定了两边，这边不能过到那边，从那边不能过到这边来。在台湾的社会，亲人死了办丧事的时候啊，我说的是非基督徒的丧礼，那么死者的儿女呢，一般都会请和尚尼姑来诵经超度亡魂。那么请来诵经的人越多，所念的佛经越长，表示子女越有孝心。有一次啊，我参加一个丧礼的时候，我就问葬仪社老板这个问题，我说老板，老板，你怎么知道啊，你请来的这几位和尚或尼姑的法力很够，所以他们的诵经能够使亡魂的心意改变，看破贪痴嗔，不走向地狱而走向天堂啊？这个老板，葬仪社老板回答，他回答很有意思啊。他说啊，干我们这一行的，当然知道谁功力够，谁的功力不够啊。我们做事也要有口碑的嘛。口碑建立在哪里啊？有没有想过？他说的这一句话跟没说一样。你接受这个回答吗？葬仪社的老板又不是从地狱来的传道人，曾经去地狱和天堂做过市场调查，了解客户满意度，所以他说我能跟你推荐推荐，这个人是有口碑的，是功力过够的。各位朋友，你会放心将你挚爱亲人来生的命运是交在一个没有根据的信心上吗？又有一位信佛多年的尼姑，他后来归信了耶稣基督，在他的见证里面有这样子的一段话，他说啊，他说做尼姑的时候啊，要接受许多信徒的供奉啊，就是钱财的供应嘛哈。那么这尼姑呢，他就有责任好好的修炼修炼积功德，因此他可以将他所积的功德分送给供奉他的信徒们啊。他的见证帮助我多了解一些佛教的事情啊。同时我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如果啊，尼姑成天忙里忙外，没有修到什么功德，那么这些等着收功德的信徒们到了黄泉路上才真相大白，他不是死得很惨吗？你放心将你来生的命运交托在没有保障的人身上吗？当人死亡以后，他来生的命运已经决定了，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 诵经超度亡魂收功德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二十六节，亚伯拉罕说，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二十七节，财主说，我主啊，既然是这样子，财主说，既然是这样子，求你一件事情，求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跟他们做见证啊，免得他们将来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财主用沉痛的心表白，希望他的经历和他受苦的信息能传给他五个弟兄，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请问谁是那位从地狱来的传道人？谁是那位从地狱来的传道人？就是这位财主。他传什么信息啊？他传的是什么信息啊？他说，不管你是穷人，你是有钱人，人人都有一死，大家都有扯平的一天。他说，天堂和地狱是不能相通的，我在这边很痛苦，请你们以后不要来。第三，他希望这个信息亲身的经历带回去给他五个弟兄，给他们了解，叫他们不要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可是亚伯拉罕怎么回答？三十一节，他说，你的五个弟兄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们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就是有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不会听劝。这句话又揭开一个惊人的事实，一个人如果不在乎神的话，不听也不从，那么即使有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人传来这么精彩这么亲身的经历的信息，即使看见了这种神迹奇事，也无法使他们改变，也无法使他们改变。在讲到的最后，我们还要处理两个问题，有两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第一个就是财主为什么会去阴间，第二，慈爱的神为什么不给人第二次的机会。许多人会或许就像这个财主一样，他说，我为自己好好过一生，又不犯法又不骗人，享受人生，这样有错吗？那么这一句话的前提是，我是好人，我没有错，我是好人，从人的主观来看我没有错，这是不正确的。为什么？理由是这样，说神给每一个人有一个良心，当你每一个人处事为人都跟你的良心有关，每一个人在他成长的背景，在不同的生活经历和处境下面，他会发展出一套自己评断良心的标准，按这个标准他就去做认同他所认同的道德行为。所以无论在任何的处境之下，他用诚实来面对自己的良心。他说，当我犯错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会受良心的责备，可是我也没办法长期长时间的受良心的责备，因此我一定会找个理由来安慰我的良心。日子久了，不对的理由也变成有理了。当良心麻痹的时候，那种我有错的想法渐渐的淡忘了，即使他的行为被讥为狼心狗肺，他仍然会说，我不得已，我必须要活下去，我是问心无愧。在犹他州有一位警长，有一天他去超级市场买东西，他忽然看到他的驾驶执照已经过期了。这位警长想了一下，他就开了一张罚单给自己。各位朋友，他能不能选择不开罚单给自己，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他是警长嘛，不要忘记他是警长，他可以用公务繁忙的理由来解释，然后去更新驾照，这一切并没有给任何人带来麻烦。但是在暗中的良心告诉他，他要面对执法人员的诚信，所以他依法执法。今天 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用各种的理由来解释，这样做没有关系，那样做也可以。但是当神按个人的行为来审判的时候，这一切人所想出来主观的理由通通消失不见，不算数了。审判的标准回到神公平又公义的绝对准则。财主去了阴间，他并没有为自己抱冤叫屈拉布条抗议，他知道他为什么会去阴间。他活着的时候相信神，也相信圣经的话，只不过他没有按照圣经的话来生活，他的心被钱财和享乐给塞满了，没有留下一点点空间给他所信的神。他在阴间唯一的希望就是他的五个弟兄能够有第二次的机会。今天是中秋佳节，我不是故意要来讲这一段经文的啊，从地狱来的传道人。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送月饼送礼物给亲人好友，月饼今天吃了明天就没有，我们不如送给他们一段有关人生命的信息。财主希望他五个弟兄听到从地狱来的信息，听到了就不要天天抱着金钱的大腿三跪九叩大拜特拜，听到了就要愿意悔改回转去侍奉那世人生命的神。各位朋友，慈爱的神乐意给每一个人有第二次的机会，但是这个第二次的机会不是出现在人死了以后，因为那已经太迟了。神给人第二次的机会就是现在，就是现在。这第二次的机会是用神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将恩典和真理带给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给人第二次的机会是用他的爱子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真的，慈爱的神盼望有耳可听的人就要听，听到了就要去相信，听到了就去接受第二次的机会，得到属灵的重生。有一位游轮的船员，他看到有一名乘客靠在甲板的栏杆，面对着大海，他的手抛上又接住，抛上又接住一颗亮晶晶的东西。船员好奇地问这名乘客，那是什么？乘客回答，那是一颗钻石，是用我一生赚来的财产换来的钻石。船员说，难道你不害怕一失手钻石就掉到大海里吗？这名乘客很自信地说，啊，不会的，我向上抛又接住，已经做了半个多小时，每一次我都稳稳地接住这颗钻石。就在说话的时候，一个海浪打了过来，游轮晃了一下，乘客一闪神没有接住那颗钻石，一身的努力掉入大海，顿时间面色苍白，愣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有人说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不是真的。各位朋友，有很多人很自信地说，这是我的人生，我可以好好的掌控，不会有问题的，向上抛又丢下，向上抛又接住。他们很自信地将自己的灵魂这样子抛上抛下又接住，突然间一个人生的大浪打了过来，没有预备好迎接来生的灵魂就掉入了大海。这不是慈爱的神乐意见到的事情。因此主耶稣说，你们要做一位精明的投资者，将你今生的钱财时间和才干投资在那来生永恒的家，因为这些东西在人死了以后全部变为无用之物。金钱不是我们的主人，不是我们敬拜的神，是用来祝福别人的工具。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全心侍奉金钱，要专心侍奉神。神要给每一个人 second chance， 就是现在，他要将恩典赐给每一位愿意相信他的人。让我们一起祷告。 圣经说，世界上没有一位完全的好人，连一个都没有，每个人都会犯错。因此慈爱的神差他的儿子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给每一个人有第二次的机会，不是在人死了以后，而是在现在，就是在现在。各位朋友，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当你今天听到了这篇的信息，听到这篇信息，真的从神来，他很盼望你做一名精明的投资者，将你的人生来生投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各位朋友，如果你愿意做这个决定，我要邀请你，我要邀请你举起你的手来，向那位爱你的神表明的心意，有这样子的吗？各位朋友，你愿意在今天，就是现在，掌握神要给你的第二次的机会，你向神来表明，我愿意来接受你，我要将我的一生，将我的来生都投资在你的身上。有这样子的朋友吗？你愿意举起你的手来，来表明这个心意吗？那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那我们将我们全人全心交在你的手里面，因为我们知道生命气息动作存留都在你的身。主，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你也是 sustain 护理这个世界的主。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我们要侍奉你是我们这一生要跟随的主。那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意，求主你的灵坚固我们，带领我们，引领我们走向那你为我们预备的住所。谢谢你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